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小凤说事儿，我是小凤。
我是飞彤。
好，飞彤，前一段时间呢刚刚是巴黎圣母院被烧毁，一个非常惨痛的事件的发生。那接下来呢，我们知道斯里兰卡，哇，这是更大的一个事件。
对，
那个教堂
复活节当天，
哎，复活节当天啊，恐怖
袭击
哈啊，这个教堂好几所教堂爆炸哈，那有据说有200多名的基督徒死亡。那其实之后呢还有一件事儿哈，就是在复活节大家正在基督徒们都在教堂里欢天喜地的庆祝耶稣基督复活日的这个当天的时候呢，发生在慕尼黑，德国的慕尼黑，非常著名的圣彼得教堂爆炸事件，对吗？
连很安全的一个城市，我们觉得好像斯里兰卡这个国家有点不太安全，所以呢恐怖袭击，这可能是常有的事儿，但是没想到德国竟然也发生了这样的事儿。而且我听说这个其实不是一个被爆出来特别大的消息，说实话我觉得挺吓人的。你说不安全的国家出个恐袭这是常事儿，
是，
但是
大家不以为然
的国家，对对，大家觉得特别安全的慕尼黑这个小城，却有人冲到教堂里。我还听说当时要不是一个英雄把这个暴徒及时阻止了，都不知道有多少人伤亡。
是，
现在呢有，
就现在也有25个人重伤哈。
对，还不知道这个有没有这些重伤的人员是不是都救活了。
我看了一篇报道哈，他说非常奇怪的一个现象呢，是引起了华人界媒体的这样的一个空前关注哈，就是欧美的主流媒体呢，这一次这个事件呢居然是集体沉默了。并且呢还有一个很夸张的事情，就 Google 哈，我们知道我们想得到什么消息都是用谷歌去搜一下。哎，这谷歌这次也屏蔽了这样的相关搜索结果。但是呢非常奇怪的一现象，就是除了以色列这个媒体哈，那连这个德国当地的这个媒体哈都没有报道，只有他的自媒体啊这样一小部分自媒体报道了。
对，自媒体现在呢成了大家了解新闻正确的新闻的通道。本来自媒体这个东西就是不太可靠的，我们说专业的大媒体有专业的记者调查了解，以往我们一直都非常信任大的媒体，然后大的媒体这几年就说哭穷，说被自媒体给抢了市场，但是事实摆在面前，就是人们反而在自媒体上发现了很多的消息是主流媒体各大媒体故意不报道的。
是，你说这什么原因哈？
这个而且中国的这个自媒体现在终于发现了可怼的对象了，从来都是别人怼中国，说什么搜索引擎搜出来都是莆田系，都是骗人的医院。现在其实连谷歌这种大家都觉得非常中立，没有
非常保险的一个地
方，对，敢说敢做的媒体，但是故意屏蔽了一些消息。而且有人说啊，这个我们很心痛的陕西刚做的巴黎圣母院，官方立刻就出来说是电线短路，然后紧接着一个小媒体请了一个老人家，就是前任的巴黎圣母院负责修缮的这个老人家，专家，这个专家一口咬定不是电线短路，他非常肯定的说这是人为纵火。
他非常肯定的说哈，
对，然后当时大家就沉默了，然后这件事儿就不了了之了。所以这个现象是一样很奇怪，就是我们看到我们所谓的言论自由的西方，这个媒体现在其实
也不像我们想象的中的那样，
对对，不是他不是中立，他有意的去掩盖了一些事实。但是前一阵子你记得基督城的这个枪杀事件吗？
哇，大爆特爆。
对对对，就是极端的
甚至我们知道那个
极端的基督徒枪杀穆斯林的，这也是一个非常恶劣的事件。
是是，
但这个事件被爆的了不得的
满天飞啊，全球性的飞，而且呢我记得呢还有华人媒体去说这个当年的这个就他们那个国家那个总理哈戴上穆斯林的头巾去亲自慰问他们那个地区啊，有人说看着他们的样子就很恶心哈。总而言之了，就是这件事已经被爆的，哎呀，就是你不想你想不知道你都不能不知道哈。但是呢，
对对对，
德国的这个教堂圣彼得大教堂慕尼黑的这件恐怖袭击的这个事件呢， 是反而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说实在，不是有人发给我的话，我根本也不知道这件事儿发生。
是，就是只有自媒体在互相传阅。
是是是。
德国慕尼黑这可能人数不多，你说斯里兰卡的爆炸，虽然一些媒体也报道了，但是大家根本就不重视，一下子
对一下子就过去了啊，
对，就被各种花边新闻、媒体、科技、别的什么政治新闻给盖下去了。
对，而且你知道新西兰的那个在这边和各个国家，我相信都有这种现象。哇，很多人跑到这个清真寺去哀悼这些人，但是好像基督教的这个这么多人死了，悄声匿迹了，对吗？
对对，所以有的人说什么基督教是世界上人数最大的宗教，
而且最欺负别人哈。
对，好像听起来是什么强势群体，但说实话，我觉得基督徒真的是最弱的弱势群体。
我现在有这种感受了。
对，你看世界上那么多人为了动物维权啊，什么鲸鱼集体蓝鲸集体自杀了，然后为了动物保护动物权利，什么游行不可以吃肉，保护牛的羊的权利。什么某一个族群被欺负了，或者很贫穷，或者遇到战争受难了，这个又高呼着保护他们，但是没有人为了成千上万在今天还在死去的，因为信仰而死去被逼迫的基督徒
发声。
对，
真的是
沉默。
是都
不。那你说基督徒是不是弱势群体？我们真的都成了弱势群体。
真的是，哎，但我特别想知道哈，那个非同，我相信大家也想知道，到底这些为什么哈？那为什么主流媒体都沉默？这点让人家挺不可思议的哈。为什么他不能够坚持中立？
对啊，
不能够一碗水端平，公义的去，就是公平的去对待这些各种在发生在世界各地各国各族人民的这样的，或者各个宗教中间的这些事情哈。
对，
你有什么高见没有？
其实我们中国人说实话，曾经来到海外都有这个梦想，就是能够喘口气，能够有个自由的空间。那我们在一个表层的现象的层面，我觉得也能体会到这个西方的自由、言论的自由，包括政治的自由，包括有投票权等等。而且呢，从表象层面来说，不同的党派互相之间互相骂、互相制约，也刺激了大家的这个怎么说呢，批判性思维吧。民众也不是说媒体说啥我就信啥。所以我觉得这个自由还是有的，但是当我们继续剥洋葱的话，再剥下去就不禁流泪了。
是，
这个原来剥啊剥，真的剥到痛处的时候，
所以这你就发现跟我们原来之前的那种想象还有我们的理想开始相去甚远了，越来越远哈。
对对，
就也让我们开脑洞哈，打破了我们以往的这种固有的观念跟想法哈。我觉得还有一个现象就是，你知道，你我觉得特别奇怪的一件事哈，你像美国呀、澳大利亚、加拿大呀等等，包括新西兰这些这些西方国家哈，所谓强大的一些国家，不是都是基督教建国吗？那这些国家应该是最为基督徒们去讲话哈，教堂被烧，教堂
这么觉得，
对啊，我是觉得有点想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哈？你来给我们开开脑洞。
对，我也这几天看到这么多让人心痛的新闻，我也开始剥洋葱。首先，我剥掉的第一层，我的一个感受就是，我觉得西方基督教的信仰开始走妥协的道路，已经不是一年两年了，这是将近100年的时间，不断的妥协，在这近30年更加妥协，在这近3-5年里面，已经没有一个信仰的立场了。就对，那我看到在那一边穆斯林的信仰，它非常本质的这种暴力凶残的样子，其实基督徒自己不愿意去承认。我们在替别人说话，你知道吗？我一个朋友是北大的一个学者，他是中东学者，他曾经在这个他是精通叙利亚文，他说叙利亚文就跟说中文似的
啊。
所以他这一个非常年轻的，跟我年龄差不多的这个学者，他在中东住了好些年。
你赶紧说说你年轻哈。
他说这个，
我赶紧调节调节，我感觉火药味很重的。
对，这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穆斯林派别，保守的、极端的、开放的，甚至穆斯林的自由派当中都待过，但是他却没有见到一派的穆斯林公开谴责过911是一件恐怖袭击的事件。
那穆斯林
他当时在911发生的前后，他人就在那里，就在中东。所以其实我们这东西就点到为止。我觉得西方媒体以及很多很多的人，包括民众，没有对于危险的一个危机的一个意识。没有意识到其实自己处在危机当中。
一个是危机感，另外一个会不会就是我们的心里到底是怎么想，是不是基督徒太善良了，太就像你刚才说的太软弱了哈，我们
是太软弱了，
还是我们不敢出声
的那种执着，就是我觉得
或者我们对我们的信仰的真理会不会就是说有误区，有不一样的这个想法哈，因为基督信仰老讲爱啊，包容、饶恕这些概念哈，会不会就是我们把
这些
东西给滥用了？
对，但是这些东西可能会被误解，就是当你会没有很清楚的认识到到底对方的信仰的本质，以及对方对于你的家人造成的挑战，就是如果一个凶手进了你家，他已经准备杀害你的子女了，可是你还是辩解，他都拿出刀来了。孩子们都吓坏了，但是你跟孩子们说，哎，不要紧，叔叔只是磨一磨刀，要给你切水果。叔叔都把刀架在孩子的脖子上了，然后呢，你还是解释说，叔叔只是试一试吓唬你，想跟你玩。
这听着有点。
叔叔已经把一个孩子杀掉了，他说，哎，他是不小心手一滑，他没有想杀你。现在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是。
所以这个我不是说，如果这个坏蛋真的把家人给杀了，我们基督徒按照上帝所说的，依旧是我们应该学习饶恕。
是，
虽然说这是极难的事情，不去仇恨，这个是应该饶恕，但是不等于说这个人拿着刀进了你的家，你却不断的替他辩解，直到你的家人一个一个的被杀了，你还在解释。不是，他不是
这个有点自欺欺人的感觉哈。
对，那你知道这样的结果另一面是什么？就是自我信仰的一个妥协。
是，
其实没有人能逃得过。可能我们今天在澳洲的基督徒会觉得，哎，澳洲真的是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对吧？大老远的，远在天边，跟欧洲也不接，跟美洲也不接，那欧洲美洲这里烧那里炸，这里爆炸那里枪杀，那好像不关我们啥事儿，澳洲也是禁枪的。但是如果我们的国家的基督徒的信仰妥协了，我们在沉睡，我们在错误扭曲的使用爱，不理解爱心的真谛的话，那我相信这个战火也会烧到我们家门口，甚至烧到我们家里头。
甚至我们哪天在教堂里，星期天主日的时候突然就爆炸了哈，或者突然烧了，确实真的有这样的可能啊。
对，那这么剥了一层洋葱，觉得非常的悲哀，然后觉得想流泪，然后我又剥了一层洋葱。
咱们听听另一层洋葱。
我在想这个西方，其实西方说实话有政党嘛，基本上每个国家都有两大，
没错，两
大
执政党。
在这个互相抵抗的，互相
或者你执政或者他执政哈。
对，那么媒体也是，或者是这一派或者是那一派作为背景。可是有意思的是，你看，连俄罗斯这么强硬的，
没错，
普京这么强硬的，俄罗斯的教堂被
烧
了，
也被烧
了。普京他自己是个地地道道的东正教徒，非常虔诚的基督徒，
是
媒体也不敢报，
是这个就是让人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费解啊。
你说美国，对你说欧洲妥协了，那说实话，美国还是相对保守的，没有妥协的，而且受到难民的影响相对小的国家。但是恰恰的美国的媒体，一致沉默，
全部沉默，集体沉默了。
对，你说这个媒体部分性的背后有什么什么势力，那我相信绝对是这样。可是集体沉默。这个你小凤姐，你觉得这个蹊跷不蹊跷？
我觉得你越说越蹊跷哈，我今天本来已经觉得够蹊跷，被你这么说，我这脑洞已经开的大的，但是 不知道那闸门在哪
儿了，
都收不回来了啊。
对，
对，
我也在思考、啊。
是，你说说你的设想啊。
而且有意思的是，你就说了以色列的媒体，
嗯，
这个耶路撒冷邮报报道的这件事情是比较直接的说了德国的教堂被烧了。
是，
这就更让我觉得这个是啥呢？
嗯、
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做“此地无银
三
百
两”。嗯，是。
为什么我做这个假设？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个假设、
嗯，
因为我也在观察这几年整个世界的一个变化。
嗯。
然后这个极端的力量的兴起，
嗯、
啊，整个世界给搞乱套了，各种的、
嗯、
人员伤亡，各种的生命的丧失。的悲惨的事件好像就这么开始了，从这个当年美国在中东丢下的炸弹然后就炸开了、
嗯、是，
但是到底谁在这个背后呢？
嗯，
以及谁在这个美国的媒体的背后？
那大家本来都觉得是美国在以色列人的背后哈，美国甚至在全世界媒体的后面操纵哈啊、嗯！但是这次好像美国不出声了哈。那你是想说什么呀？
在美国，我觉得不是美国在以色列人的背后
啊。你现在说到现在哈啊，
为什么我这么？我觉得是犹太人在整个世界的背后。
真的哈，刚才你说的时候，我就想大家已经想到这儿了，开始。
对，我说这句话，估计很多人不开心，因为很多人的印象中，包括我们基督徒，因为我们跟犹太人共用着一本旧约呢、
嗯，
我们特别欣赏、特别羡慕犹太人，
没错，没错，对，
神的选民啊，这样有智慧、有力量的一个民族，财富上面也是非常有钱，然后问题就来了，
又特别有智慧啊，是，嗯，
有钱，
嗯。
你知道美国美联储只有一任主席不是犹太人、
嗯、
曾经所有的美联储的主席
全部都是犹太人。
你知道美国的经济命脉掌握在犹太人的手里吗？
嗯，这个大家可能还比较知道一点哈。啊，
但是你要真的知道这个背后有多么的掌握在犹太人手里，你就会很、
嗯
震撼，
你给我们说说。
你要知道，其实这个政治也好，媒体也好，我觉得根本的背后的力量是什么呢？是钱。
嗯。
我觉得在这个地上，
嗯，
当人没有把福音看成上帝的大能，保罗说福音是上帝的大能、
嗯。
除了认为福音是上帝的大能的这些人以外，
嗯、
所有的人都有一个根本性的认识是钱，
嗯，
是大能、
嗯，
钱是有大能的。
嗯，
那你知道耶稣对这个事情也看了很透，耶稣就对他的门徒说，你们要不就侍奉上帝，要不就侍奉马门，
嗯，
财力不可能侍奉两个，
就没有，而且也没有其他的一个灰色地带哈，要么就是这个，要么就那个，嗯，只有这两个选择，嗯，
为什么把马门拿出来？钱、
嗯、
因为这个世界上主神的儿子看得太透了，这个世界上没有把上帝看成真正的生命的主，或者说没有把耶稣看成主，
嗯，
就是会把钱当成控制一切的，所以在媒体的背后是什么？是钱。
嗯，
那这背后是最有钱的人。
嗯，
谁是最有钱的人？
犹太人。
犹太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各种党派、各个国家、各大洲，那背后一样的，谁是这个世界背后最有钱的人？
犹太人。那你的意思就是说，除了在美国他的犹太人掌握的他们的经济命脉以外呢，在任何其他的国家他也掌握着他们的经济命脉，否则的话为什么
经济的中心，
嗯，
可以这么说。那我举个例子，你知道华盛顿邮报吗？
是，知道啊，他太有名，
非常有名的报纸、
嗯、
对，非常有影响力的报纸。华盛顿邮报是哪一个公司在后面控制的？
对啊，华盛顿邮报是在，
你觉得是中立的，对吧？
我觉得是那个叫什么
亚马逊
啊，
亚马逊当年不惜重金买下了华盛顿邮报、
嗯、
亚马逊是犹太人的公司，
嗯，
华盛顿邮报这个坐落在美国的政治中心的，
嗯，
最影响美国言论的报纸由犹太人所掌控的公司买下来了、
嗯、
跟这个非常类似的情况有很多。
嗯、
那这是我的假设，大家先不用太紧张、
嗯、
可是我这个假设也是有一定依据的、
嗯、
我这么剥洋葱，我自己剥着一边困惑着一边我的里边就觉得很紧张，凉凉的。
嗯，你这样说我也是这后脖梗子发凉了已经。
对，
真的是
你突然觉得你很亲爱的一群人，
没错、啊、
怎么就成了全世界的凶手呢？而且他们不动一刀一枪的，
嗯，这个软刀子 这更可怕。
对对，那这么多的弟兄姐妹基督徒死去了，这个背后竟然是我们基督徒觉得很亲爱的曾经的上帝的选民，有可能啊，
我们都觉得是我们的这个远亲哈。
对，
真的是。
我剥洋葱的时候，我不只是流泪，我全身都在发抖。这是我真实的一个感觉。
是，
所以为什么这个耶路撒冷邮报敢报呀？因为耶路撒冷邮报反正也是犹太人的嘛，他报不报那关他啥事儿？现在他才显示他的力量，我就啥也不怕。我可以报，但是你们。吭声都不敢吭声，
你说他
搜索引擎都不敢吭声，
对，他这样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不是做了一件此地无银三百两的事儿吗哈，他这样等于是把他暴露在这个恰恰暴露在这个光天化日之下，不然的话，
但是多数人不这样想，多数人会想，哎呀，你看我以色列大以色列人多勇敢
啊，
就他敢说，是吧？多数人是这么感觉，但是当我剥洋葱剥着剥着，而且我发现那些真的美国丢了炸弹的地方，不是所有的中东地区，而是那些在经济上与美国产生价值冲突的地区，就是与犹太人产生价值冲突的中东地区被丢了炸弹。
哎，你这样说的时候，你知道我就想起当年我到耶路撒冷的时候，看到那个西墙，你知道那个圣殿被毁的那个西墙，很多犹太人甚至大兵也把枪往那一扔，趴到墙上就哭。哎，嘿，这个就是，哎呦，也让我脑洞大开。
这你小凤姐，你只管脑洞开或者不同意我，我自己也是一个假设，但是我这么推理的时候，我自己身上也发胀，因为我的感受是什么呢？其实只有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而福音从外在来看又是无比软弱的。那这个世界都被钱控制了，所以其实没有真正的言论自由，没有真正的公平公义。那我觉得一边在我们剥洋葱流泪的时候，一边也是我的心更加渴望那真正的公义的主，他的公义来彰显。
这个真的是难过在你，就像你好像是亲兄弟两个人，哇，突然间来个外科手术把你天各一方，你们
说不定人家都没认你是亲兄弟呢。
哎呦，这个你这个一说让人心里越痛了就啊。
是吗？这个从来
对啊，
多
伤痛的事儿。
什么时候谁把基督徒认成是亲兄弟了？一直都是我们基督徒把大家认为是亲兄弟，
是真的是这样。
是吧？这个意思都是使徒保罗把自己都杀死的犹太人认为是骨肉之亲，可是犹太人什么时候认他是亲兄弟了？犹太人就觉得要把他杀死。所以我感受到这个事情不是只是我推理的一个结果，就是在上帝的话语里面早早就已经预言的，从前有的现在还在重复的一个时间。
你说的我第一呢有点不敢信哈，我还是想
不敢
努力的想推翻你，对，又有一点点不得已不承认的那种感觉哈，但是呢我还是想极力的想推翻你。
是也许我这个假设，
这个真的是太痛的一件事了。
对对，我
相信很多人听到了都觉得
朋友们能推翻一下，因为我也希望我的假设能不成立。
你知道这
个
不单是，对，我觉得这不单是基督徒会感到非常的痛哈，最痛的基督徒包括我们的华人朋友也肯定也很痛，因为华人一直觉得犹太人是跟华人是最好的朋友，对不对？他说我们，
对，我觉得这个事儿呢，我的解读是犹太人并不是说直接恶意的要杀某些人，但是最终背后的黑手是谁呢？还是魔鬼，是夺走生命的魔鬼。他来控制一部分人，来控制了钱，来控制了政治，来控制了媒体，来控制了很多人的视听。
那你说作为犹太人哈，你比方说基督徒他爱他啊，他饶恕等等这些东西，就算他软弱，他有就说混淆的地方，他还是建基在他的信仰的基础上哈。但是你说犹太教他就 算是他单单拿旧约作为他的根据和他的信仰的根基的话，旧约里也是要他，哎呀，他跟新约应该有他很明确的一致性，否则的话，这不就是这个就有点这个分裂症了吗？哈啊，
对，但是单单拥有旧约的人，不能够完全的解开旧约，因为我相信
解开旧约的钥匙，所以就是没有恩典，缺了恩典哈。
解开旧约的钥匙在新约里，在耶稣基督里。那其实犹太人在这公益事业，在扶助弱势群体上，在历史上都是有名的良善的一个群体。但是为什么在杀害耶稣的事情上却显得这样残忍？那个就是律法的力量，
是
律法的表层扒进去是甜的。是爱，是周记，但是律法的深层扒进去是胜不过的恨。
所以动机的问题哈，最终我觉得，所以到新约的时代啊，耶稣还是看人的心里到底是什么东西，而不是看你表
面东西。对，而且他能够改变人的心，耶稣是真的能够把我们从里到外完全改变的，公义又有恩典的主。
是，我相信呢，听完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很多人可能有心痛的，或者这个洋葱扒的有点痛哈。但是我想呢，也让我们认真去思想哈，如果有什么不同的声音呢，我们可以继续来沿着这条路探讨哈。我自己也在想着怎么想办法能够是不是能推翻了这个废铜的这个，因为这个毕竟很是很多时候，因为
不管怎么样，我们这么多的亲爱的弟兄姐妹牺牲了殉道了，我也相信殉道者的血是真理的种子，
是，
然后全世界范围内，我也衷心的希望我们基督徒的弟兄姐妹都能够醒过来，信仰都能够觉醒过来，
这个，
说不定这逼迫这魔鬼的诡计，最终上帝智慧超越他的智慧，让他的儿女们变得更有力量，活出真正的信仰。
是，好，我们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谢谢非同，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